兰斯与胡安娜大妈关上门，谈了一小时，在往自己房子走时，半路听到卷毛在车棚叫他。流浪汉坐在床上，抽着烟，晃着腿，他埋怨起来：“
喂，老兄，把人拐来了，可不能这样对待呀！我到商店，向那位穿得漂漂亮亮的家伙借把胡须刀，刮了胡须，可是不能只刮刮胡须吧？大方点儿，刚才那酒再倒两杯来，怎么样啊？哎，我绝对没有开过口，叫你带我到这儿乡下来。
哎，你站到这里亮光下来。”兰斯两眼紧瞅着他说。卷毛气鼓鼓起身走过一两步，胡须一刮，似乎整个脸变了样，头发梳理过，从右方向后呈有特色的波形，月光住了他一把，让人看不出酒后脸涨得通红，而端正挺刮的鼻子与小而方的下巴又使人觉得他长相不凡。兰斯坐在床头看着他出神：“你是什么地方人呢？有没有家或者亲戚？”“
我呀，堂堂的公爵。”
卷毛答道：“
我是雷金纳德爵爷。”“
嘿嘿嘿，别说了吧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。从懂事以后，我就成了流浪汉。喂，你是不是今天晚上能把我家的老祖宗都找出来呢，老兄？”“
你回答了我的问题，也许行。哎，你怎么成了流浪汉呢？”“
我呀，别说了，从小就干起这一行。”
卷毛回答道：“
不流浪不行啊，小时候别的事儿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我跟着一个流浪汉，大个子，懒得很，名叫牛排查理。他逼着我一家家讨饭，那时候我个子小，还够不着人家的门呢。”“
那他告诉过你，你是怎样落到了他手里吗？”兰斯问。“
有一天，他酒喝得少，对我说，我是从一帮剪羊毛的墨西哥酒鬼那里买来的，花了一把六响左轮手枪，还有六枚小钱，但这又怎样呢？别的事儿我都不知道了。”
兰斯说：“行了，你肯定是头离了群的小牛，我给你打上西沃拉牧场的火印吧，明天我安排你去一个营地干活。”“
干活？”
卷毛不屑地一哼鼻子：“
哼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想叫我去赶牛，去发了疯似的跟着羊满地跑？我才不像商店里穿红衬衫黄皮鞋的家伙说的那帮人，别打这主意吧。”
兰斯说：“没关系了，这些活你习惯了会喜爱。好吧，我叫佩德罗再给你一杯酒，我看你一定会成为呱呱叫的牛仔，用不着我多教就学会全套本领。”“
我呀？”
卷毛说：“
我可怜那些牛，你叫我管着不行，让他们自由自在自管自好了。哎，我说老板，别忘了让我睡前喝杯酒啊。”
兰斯回家前先去了趟商店，萨姆雷维尔正恋恋不舍地脱下黄皮鞋准备睡觉。“圣加布里埃尔营明天一早会有人来吗？”兰斯问道。“
啊，这个嘛，高个子柯林斯来取邮件。”
萨姆回答了一句。兰斯说道：“叫他把那流浪汉带到营地去，就留在他那里， 第二天上午，卷毛坐在圣加布里埃尔营地发给他的毛毯上，正骂得起劲儿的时候，兰斯·特鲁斯德尔骑着马来了。各个牛仔都不理睬流浪汉，他全身是灰，脏得发黑，衣服再穿下去，眼见要散架了。兰斯走到营统管巴克拉布跟前，简单说了几句。巴克说道：“
他呀，是堆糊不上墙的烂泥，不肯干活。这样的破烂货，我还是头一回见。我不知道你想拿他怎样，兰斯，所以就让他闲着，听之任之，让他去最好。弟兄们，判他死罪判了十几次，但是我想，你留着他，也许是想叫他再活受点罪。”
兰斯脱下上衣，巴克，看来我捡来了块硬骨头啃呢，但非啃不可。我要把那家伙变成一个正常的人，我到营地来就是为这个。他走到卷毛跟前，老弟，你身上的气味不对呀，要想在同伴中住下去，不是该去洗个澡吗？他说道。
哼，走开些，乡下人。
卷毛连讥带讽说，
大爷想要洗澡，会叫人来伺候的。
水塘在十二码外，兰斯抓住卷毛一只脚的脚踝，像拖一袋马铃薯，把它拖到塘边，然后使出挥榔头的力气，把这个社会的不良分子扔进水塘中。老远，卷毛像只海豚，扑通扑通浮出水面，爬上岸。兰斯给了他一块肥皂，一条粗毛巾，到水塘那边去洗，用肥皂毛巾。巴克给你拿干衣服来，放在马车上。他说。流浪汉乖乖照办了。快吃晚饭时，他回到营地，换上新蓝色衬衫、外套、棕色系帆布衣裤，几乎叫人认不出来。兰斯斜过眼看着他，天哪，他该不是个胆小鬼吧？他暗想着，要是到头来发现他是个胆小鬼，就糟了。他的怀疑一会儿打消了。卷毛一直朝他站的地方走来，两只淡蓝色眼睛露出了凶光。
现在我一身干净，你该可以和我好好谈谈吧。
他的话弦外有音。
你们以为这地方是你们的天下，对吗？你们乡巴佬以为我跑不了就可以随便欺负人，是不是？那好吧，现在我叫你尝尝鲜。
卷毛抬起手，在兰斯的左脸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留下五道鲜红的指印在晒得黑黑的皮肤上。兰斯高兴地笑了。随之而来的一场打斗，牛仔们时至今日还在谈论着。卷毛在城市里颠沛流离，也不知怎样就学了套自卫的本领。牧场主占的上风是力气大，身体要多强健有多强健，再加上生活忧郁，能久战。双方可谓各有所长，但没有正式的回合。最后过安稳日子的人取胜。牧场主收尾一拳打得笨拙然而有力，卷毛倒在地上起不来，但两眼仍然朝上看着，没有屈服。兰斯走到水桶边，打开龙头，用水冲洗干净下巴上伤口流出的血。他的脸满意地笑开了。以后一个月里，兰斯在圣加布里埃尔怎样对流浪汉下功夫，
教育家和道学家们如果知道细节，一定获益匪浅。牧场主没有一套宏论，也许把学问的家底儿全抖出来，仅仅是知道怎样驯马，知道传统办法顶用。牛仔们看得清楚，老板要把安插到他们当中的怪物变成人，都巧妙地帮上一把，配合默契。当然他们自有他们的一套。给卷毛上的第一课效果持久，他喜爱上了肥皂和水，后来结下不解之缘。最使兰斯高兴的是，他的对象一步一步在稳稳地走，但是有时候跨出一步的时间过长。有一次卷毛发现放食物的帐篷里有瓶一夸脱装的威士忌，本是为治响尾蛇伤用的，他拿去给喝了，在草上躺了16小时，烂醉如泥。不过等到摇摇晃晃站起身后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拿着肥皂毛巾去水塘。还有一次，厂里送来一篮新鲜的番茄和嫩洋葱，卷毛不等牛仔回营吃晚饭，把一篮礼物全数装进了自己肚皮。这事儿以后，牛仔按他们特有的办法对付了卷毛，整整3天时间，他们对他不理不睬，除回答他的问话外，即使说话必定客气到顶，礼貌十足。他们相互间打打闹闹，骂骂笑笑，也亲亲热热，但就是对卷毛礼数有加。卷毛看了出来心里难受啊，这正是兰斯求之不得的。后来一天夜里刮起北风，下起雨，冷得厉害。营里年岁最小的威尔逊已躺了2天，病重发烧。到天亮时，乔起身做饭，发现卷毛斜靠在食品车的车轮上睡着，紧紧盖了马鞍垫，他自己用的毛毯裹着威尔逊，不让他淋雨吹风。这样过了3夜，卷毛才裹着毛毯睡。等他睡下，牛仔一个个轻手轻脚地爬起来，动手做准备。兰斯看见高个子柯林斯把一根绳系到一副马鞍的鞍脚上，其他人掏出了6响左轮枪。兰斯说道：弟兄们，有劳各位了，我巴望你们会，但不愿开口请。6把枪砰砰响起来，叫喊声震破天。高个子柯林斯拖着马鞍围着卷毛的床发疯似的跑，这仅仅是一出闹剧的开场曲。牛仔们按牛仔营里的一套费尽心计玩尽花招捉弄了卷毛1个小时，如果卷毛不依话一出口，他们就把他按在一捆毛毯上用皮裹腿抽。这一闹表明卷毛已修成正果，牛仔给他受了封，他们不会再把他当外来客，他已是他们的自家人，并肩起榜的兄弟。闹剧演完，人人找上了火炉边乔的大咖啡罐，要喝一杯才睡觉。兰斯细心看着新受封的牛爷，看他懂不懂规矩，是不是够格。卷毛端着杯咖啡，一瘸一拐坐到断木头上，高个子柯林斯跟着坐到他身边。巴克拉布也过来了，坐在另一边，卷毛笑开了。后来兰斯给了卷毛鞍马用具，把他托付给巴克拉布，让巴克拉布成就大功。3星期后， 兰斯从场部来到拉布一营人所在的斯内基谷，一营人在套马鞍准备出行。他找到高个子柯林斯问，那野马怎样了？高个子柯林斯笑嘻嘻地说道，
嘿，把手伸出来吧，兰斯，特鲁斯德尔，碰碰没关系，要是愿意，你还可以摇摇野马的头，现在他好得很，与哪个营的哪个人都比得过呀。
兰斯又看看站在柯林斯身边那个一脸干干净净，皮肤晒得发黑，在微微笑的牛仔，难道当真是卷毛吗？兰斯伸出手，卷毛一把握住，力气有驯马人大。我想请你去场部，兰斯说。
行了，老兄，
卷毛开心地说，
不过去了，我还得回来。告诉你吧，这地方再好不过，干别的都没有跟着这帮小子赶牛开心，他们个个快活得像神仙。
两人在西瓦拉牧场的场部下马，兰斯叫卷毛在客厅的门外等着，自己先走进去。老特鲁斯德尔坐在桌边看报。
你好，特鲁斯德尔先生，
兰斯说。银发老头马上转过身，
哎，怎么了？叫我先生。
一看兰斯的脸，他住了口，拿着报纸的手有些发抖。
孩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他慢吞吞问。
哦，没关系，
兰斯说着一笑，
我向胡安娜大妈打听到的，是出偶然发现了，你不用担心。
我把你一直当亲生儿子啊。
外号凯厄瓦的老头战战兢兢地说。
胡安娜大妈全对我说了，
兰斯说道，
他告诉我你遇上群坐着大篷车往西部去的人，收养了我。当时我还没有膝盖高，像只小鸭子。他还告诉我，你亲生的儿子丢了，也不知是自己走失还是被人拐骗。据说就在那一天，剪羊毛的那些人喝得醉醺醺后离开了牧场。
老人说道，
我的儿子丢失的时候才2岁，后来这里来了群往西去的人，有个娃娃不想再要，我们便收养了你。兰斯啊，我本不想让你知道底细，我的亲生儿子后来不知去向了。
如果我没有出大错的话，他就在门外。
兰斯说着一招手，卷毛走了进来。
用不着怀疑呀，
一老一少的头发卷得一模一样，鼻子、下巴、脸型长得一模一样，淡蓝色眼睛也一模一样向外凸。老头连忙站起来，卷毛往客厅四下里看着，不知所措。他指着对面的墙，有口无心地问了句，
哎，那座滴答滴答的钟呢？
老头大声说道，
是啊是啊，大钟原来摆在那里，开一次走8天，怎么？
他转身看兰斯，可是兰斯已不在客厅。宝马巴莱诺斯驮着他跑出了白马，向离弦之箭往东，踏尘埃穿树丛，直奔奥尔莫斯牧场。